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2月9号，星期五，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听听他这是修来的福。神传文化节目要讲的是聚色得福，贪色致祸。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凶器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凶器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凶器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 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法轮功学员李志莲喊冤律师；11月份中国大陆2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屡遭迫害，黑龙江71岁韩丽华又被枉判八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珠海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志莲女士于2021年9月25号在家中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关押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八年。今年6月8号，李志莲喊冤离世，直至去世前两天，李志莲一直都带着很粗的脚镣。李志莲从小患有严重的鼻窦炎，从18、9岁开始膝盖长骨刺，到处求医问药也不管用。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他身体上的疾病都不翼而飞，一身轻松。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李志莲曾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后被警察绑架，被劫持到饶阳县女子监狱非法关押15天。2001年，李志莲又被珠海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和公安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关进梅溪看守所迫害一个多月。2021年9月，珠海市法轮功学员李秀莲去李志莲家做客，刚进门就有15-16个警察尾随闯入，绑架了李志莲、李秀莲并非法抄家，两人被非法关押在珠海市第一看守所。今年三月，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对这两位法轮功学员非法视频开庭，李秀莲被非法判了四年，李志莲被非法判了八年。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李志莲的身体每况愈下。6月6号，家人在珠海人民医院见到李志莲，看到当时的李志莲人已经不行了，身上插了很多管子，脚上一直都带着很粗的脚镣。家人把奄奄一息的李志莲接回家，两天后李志莲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统计，11月份获知又有26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有9名是60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迫害最严重地区是广东省6人、辽宁省5人、山东省5人、黑龙江省2人。哈尔滨残疾妇女牛小娜被非法判15年，广州中山大学女教师李健被非法判刑3年半，上海建筑弱电专家徐永清再次被枉判4年，深圳两位七旬老太太童素清、刘少珍遭非法判刑。11月份，中共法庭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695,000元人民币，广东惠州市赵天华被非法判7年，勒索罚金50万元。信息采集时间为2022年11月1号至2022年11月30号，其中包括以前月份没有发表的判刑数据。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韩丽华女士于2020年11月22号被大庆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铁人分局20多个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当晚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今年8月2号，韩丽华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得知韩丽华被法院非法判刑8年。现年71岁的韩丽华是大庆市让胡路区采油六厂退休职工。韩丽华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 韩丽华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洗脑班、公安局看守所、监狱遭受迫害。2001年，大庆市有80多位法轮功学员同时被非法劳教，女性法轮功学员最后都被劫持到哈尔滨戒毒所迫害。韩丽华被非法劳教三年，因体检不符合关押标准，被哈尔滨戒毒所拒收。后来，韩丽华去单位给领导讲法轮功真相，被单位领导指示警察把韩丽华非法关押到拘留所，迫害了4个多月。韩丽华被摧残的身体极度虚弱，多次出现休克，直到生命垂危时才被放回家。2008年，韩丽华被警察入室绑架，非法抄家。在公安局，韩丽华被锁在铁椅子上刑讯逼供。韩丽华被折磨了5天4宿后，又被劫持到大庆市看守所迫害。同年10月，韩丽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入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韩丽华结束冤狱回家后，大庆社保局不仅停发了她的养老金，还无理要求韩丽华返还冤狱期间领取的养老金近18万元。今年8月2号，韩丽华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韩丽华被大庆市让胡路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曼都拉圣诞游行，法轮功团体荣获1等奖；罗马尼亚布拉索夫民众签名支持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2月2号傍晚，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澳大利亚西南海岸城市曼都拉的圣诞游行，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和喜爱。法轮功团体荣获了曼都拉圣诞游行1等奖和1000澳元奖金。该奖项由作为评委的曼都拉市长和副市长等根据游行队伍的创意、原创性和整体印象进行评判。在参加今年圣诞游行的众多团队中，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让曼都拉市民感受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仙女队、腰鼓队和舞龙队的表演非常出色，沿途大量观众鼓掌、欢呼、拍照、录像。人们对法轮功学员有形队伍所展现的亮丽色彩以及祥和的能量赞赏不已。观众柯里说，法轮功学员的有形队伍非常有活力，人数众多，色彩缤纷，能感受到非常强的能量。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舞龙，我们每个人都很开心。他表示很认同法轮大法所教导的真善人原则。法轮功学员韦伯斯特说，法轮大法教导我们真善人，这是美好纯净的品德和价值观，相信所有人都会接受它。作为法轮功学员，我们希望通过参加圣诞游行来展示法轮大法修炼之美，并为大家带来圣诞祝福。韦伯斯特还说，人们看到我们的游行队伍都很开心，我们一走过来，人们就为我们鼓掌，大声祝我们圣诞快乐。孩子们尤其喜欢我们舞的龙，他们一见到金龙就高兴地尖叫。有一位女士走过来，我向她挥手微笑，她说，你们绝对是所有团队中最好的。据明慧网报道，每逢周六，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经常会来到布拉索夫老城最繁华的街道共和国街道设立真相点，有的在祥和的音乐中展示法轮功功法，有的与友人交谈，讲述法轮功的真相，并征集反迫害签名。许多游客经过法轮功学员的真相点时驻足观看，在了解到真相后，人们纷纷在制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请愿书上签名。当地一位中年男子被练功音乐吸引，站在街道中央聆听。这位男士说，他正在练习一种中国武术， 他很快明白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虐杀与他们对神的信仰有关。中共政权将法轮功视为对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这位男士签署了请愿书，并说他相信法轮大法很好。在离开时，他向法轮功学员鞠躬表示感谢。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576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请听时事评论。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9日。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人们发出这样的疑问：人究竟是为何而活着？人活着为什么这么苦？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人死后真的就一了百了了吗？由此困惑的不仅有在生活中苦苦挣扎而又看不到希望的普通民众，也有衣食无忧、慨叹世间乱象之多的知识分子，亦有拥有无数资产的大富豪、大富翁。他们中有人将目光投向了各种早已世俗化的宗教，但却无法获得解脱。在困惑中，他们依旧为名利争斗拼搏，依旧挣不脱各种各样的情网。殊不知，人间一切皆是幻象，人生不过是黄粱梦一场。黄粱一梦的典故来自唐代沈继济写的《枕中记》。故事说的是唐朝开元年间，有一个穷困潦倒、郁郁不得志的卢姓书生，在一家旅店巧遇一位有仙术的吕姓道士。两人聊了一阵，卢生感到疲倦，想休息一下。此时旅店的主人正在蒸煮着黄粱饭，于是道士就拿了一个枕头给卢生，让他枕着这个枕头睡一觉，这样就可以得到他所期望的荣华富贵。卢生倚着枕头就卧倒睡着了，一进入梦乡便娶了崔氏大户人家的女儿为妻，之后中了进士，仕途顺利，先后任陕州牧、京兆尹、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最后还当了宰相，被封为燕国公。他拥有许多良田、宅地、美女和马匹，他的五个孩子也都享有高官厚禄，嫁娶名门。儿孙满堂的卢生享尽荣华富贵后，在80岁时去世。断气时，卢生从梦中惊醒，发现一切如故，吕姓道士仍坐在旁边，店主人蒸的黄粱饭还没熟。卢生很惊讶，便问道士：难道那只是一场虚幻的梦境吗？道士说：人生所经历的辉煌不过如此啊。卢生惆怅良久，受教拜谢后离去。后来这个故事用来比喻荣华富贵如梦似幻，终归泡影，而道士点化卢生也是为了让他明白人生的真谛。想想人生的确如此，不过黄粱梦一场，百年之后人能带走什么？爱恨、名利、情仇、豪宅、资产，什么都带不走。真所谓赤条条来，赤条条走。可是人死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存在了吗？事实上，不仅古今中外的修炼人知道，而且现代科学研究也早已证明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天堂和地狱也是真实不虚。英国的山姆·帕尼尔医生通过对100多位濒死病人进行研究，证实了灵魂的存在。还有很多濒死被救回之人表示，自己在深长的隧道里
仿佛看到一束白光，而这正是灵魂出窍的佐证。1994年2月8日，美国《世界新闻周刊》刊登了一张照片，这张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摄于1993年12月26日的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在茫茫的夜空当中，有一大片璀璨无比的城市，这就是人们努力寻找的天国世界。据说，这张照片只是传回的照片中的几百分之一。女研究员梅森博士引述美国航天局内部专家的话说，那片城市绝对是天国。梅森博士说，因为就我们所知，人体生命是不可能存在于一个冰冷的、没有空气的太空中。相信神存在的梅森博士说，我们发现的是上帝居住的地方。此外，美国哈佛大学有25年从医经验的知名神经外科医生埃本·亚历山大，依据自身的体验写出的文章《天堂的证据》，被用作封面文章，刊登在美国《新闻周刊》杂志中。亚历山大医生在文中详细精确地描述了自己的濒死体验，他体会到天堂真的存在。而十多年前互联网上的一篇文章则揭示了前苏联科学家发现地狱入口的过程。上个世纪70年代，苏联人在人迹罕至的帕钦加地区钻出了有史以来最深的洞，洞深超过7英里，大约 12.2 公里那么深。后来这个项目不得不终止，原因是发生了奇异之事。在钻到超过3000米深以后，人们不仅会从钻孔中听到人类的嚎叫声以及尖叫声，而且居然还从里面飞出一头青面獠牙、长着翅膀的怪物。对此，前苏联著名地质学家阿萨戈夫博士的解释是，我过去不相信有天堂或地狱之说，但作为一个科学家，我现在却不能不信有地狱存在。不用说，我们都对此种发现感到万分震惊，但我们都知道所见所听的绝不是幻觉，而我们也绝对肯定，我们已打开了地狱之门。既然灵魂、天堂、地狱都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人肉身的死亡就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死亡。按照佛教讲，人的死亡不过是再度转入轮回的开始，而跟随人进入轮回的有人积的德和造的业。千百年中，人就这样按照积的德和造的业不断轮回着。这样看来，什么是人生的真正目的？那就是返本归真，返回到自己天上的家园。人通过修行返本归真，摆脱轮回，才是人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才是人间正道。那么修行是什么呢？就是修去人世间的名利情。也许有的人说，我也信神佛啊，我也在修行啊。可惜的是，很多人一面信奉着神佛，一面又放不下名利情。而唯有真正看透人生的一切不过是梦一场，能放下功名利禄、娇妻儿孙，才能唤醒先天的本性，开启生命返本归真之路，最终回归自己的家园。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的评论文章，人生黄粱梦一场，返本归真是正道。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想跟您说说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连连丈夫带着两个儿子，先后做了12桌的家乡老席， 亲友们都吃得美美的。村里人说，连连家现在的宽裕与幸福是他修来的，因为连连是从一个一般人过不了的坎儿走过来的。今天的修炼故事是，他这是修来的福。
连连出生在农村，是河北人，他没上过学，百病缠身，家里又穷，没钱治病，所以连连到底自己得的是什么病，连查都没查过，他就这么挨着。连连的公爹半身不遂，而丈夫又整天阴着个脸，靠养羊赚点钱，供两儿一女读书。1999年，连连学了法轮大法，但不久，中共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因为连连依然说练，相关部门对他的各种骚扰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年，也就是2000年，连连家出现了一件大事，连连的丈夫跟村里一个有夫之妇，两个人抛家弃子，私奔去了。连连丈夫走的时候，还向亲友借了钱，向银行贷了款，总共好几万元。连连的丈夫一走，这些债主全上门找连连了。而这个时候，连连家里还有一位70多岁瘫痪的公公，公公有双儿双女，但其他三个儿女只是偶尔来看一眼就走，谁也不接不管。现在连他的大儿子也抛下这个瘫痪父亲走了。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处在连连这样的处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我们又会怎么做呢？据连连自己说，他以前是个大豹子脾气，爱争理，得理更是不饶人。要搁以前，你走我也走，反正是你爹，你不管我也不管。但现在连连修炼法轮大法了，他牢牢记得大法的要求，要真善忍。连连横下一条心，他想，现在一家老小这么需要我，我哪儿也不去，就守着这一老一小过日子，替丈夫还账。连连孤身之影，她一个女子，依照着法轮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了一般人做不了的决定。但是中共部门却因为连连继续修炼法轮功，不断的骚扰她。连连的孩子们因为父亲这大丑事而自卑，不愿意出门，不愿意上学，又害怕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功会受到什么迫害，而讨债的人也怕连连一走了之而还了账，他们堵着门管连连要钱。连连好话说尽，力保证还钱，安抚了债主，教养着孩子，还得伺候着瘫痪的公公。因为连连还得还账，还要供三个孩子读书，他不分白天黑夜的干活，独立种着10来亩地。但即便如此，连连还曾经因为丈夫的贷款到期还不上，差点让人下船票给带走了，幸好有人出面作保，才暂且了事。在连连独立的支撑下，总算让这个家还算是个家。连连家是个老房，地基低洼，院里存水，水往屋里流，于是连连不得不去拉土。他一个人独立把院子垫高了1尺多，村上的人看见连连这样，都说连连是疯了还是傻了，怎么这么能干，铁人不成？连连说，他不是铁人，他是一位法轮大法修炼人。有一次，连连被邻居家的狗咬了，连连的一截手指头的一半，连带整个指甲被咬掉了。邻居吓坏了，要送连连去医院。连连跟邻居说，我是修大法的，没事。说完，连连就回家了，根本没拿这当回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久，连连的手指头连骨头带肉，连指甲都长出来了，后来全长好了，连个疤也没有。连连知道，这个奇迹是大法赐福， 就像他修炼后百病全无了，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样。那些年连连种地，他地里上粪施肥的比别人少，可是收成却比别人多。连连心里知道，这些都是因为他修大法的缘故。但是那时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却在升级。有一次派出所的人又来找连连，连连的孩子们怕母亲说练被带走，就跟派出所的人说，我妈不练了，把来的人给支走了。事后连连越想越不对劲儿，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说不练呢？连连放下手中的活儿，来到派出所，等了一上午，终于见到了管事警察。当连连说到练字的时候，管事警察暴怒，练吧，你到南墙那儿站着去，等着送走吧。连连站了一下午，天快黑的时候，管事警察不凶了，他对连连说，还不回家伺候你的摊爹去。事后得知，因为连连说依然要练法轮功，派出所就想把连连送劳教，但是派出所跟村干部一说后，村官急了，就跟派出所说，这个人千万别动他，没有他一家老小谁管，这个家就散了。听众朋友，面对丈夫抛家弃子还留下巨债，连连如果也一走了之，孩子们的成长铁定会出问题，孩子们日后说不定就走上歪路了。而选择留下来的连连，在他日夜不分干活还债的日子里，如果连连为了瘫痪公公的奉养问题而跟小叔和两位姑子较真的话，这个家说不定还会有多大的折腾呢。结果会如何，没人能知道。但是连连都没有这样做，她一个女人就这样坚忍地承担起了一切，因为她修炼真善忍。所以连连自己说，这个家没有散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大法。公爹在连连家养老送终后，连连又腾出时间去村里的厂子打工挣钱。几年的时间，连连把所有的债全还清了。而连连的儿子在连连的教养中不仅没有学坏，两个儿子由打工仔都变成了老板。至于连连的丈夫，他在外面游荡了五六年之后，后来养不起情妇了，私奔的两个人也都灰头土脸的回村里了。丈夫回家后，连连没跟他诉苦，也没跟他连打带闹，更没有找他的情妇理论。可是两个儿子想抛弃这个曾经让他们受辱的爸爸，连连还劝儿子说，咱们是修炼人家，对谁都慈悲宽容，不能跟你亲爹耍粗。儿子们听了妈妈的劝，这才接纳了爸爸。连连的丈夫看到连连做的一切，他感动了，改变了，对家人充满了歉意。后来他什么活儿都抢着干，踏踏实实的在家过日子。连连的丈夫对大法也充满了敬意。于是连连家由一个让村里人都瞧不起的贫困户，变成了令人夸赞的好人家。有人羡慕地说，人家是修来的福啊。听众朋友，听了连连的故事，您是不是也觉得原来福分真的是可以修来的？而从连连对法轮大法的态度来看，是大法让连连知道了怎么修，怎么从艰难的环境中走过来，然后拥有了这些福分。好，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与您在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相会了，我是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儒家的经书之一《尚书》中说，福善祸淫，是讲人的善恶与否，上天必以吉凶相对应，没有漏失的，行善的得福，作恶的招祸。古人非常重视节操，防止色欲，戒除邪淫的人，福报自然临门，而贪淫好色者，违背天理人伦，为天地神明所震怒，天地难容，神人共愤。人的色欲心一起，纵然还没付诸行为，已是罪过，更何况食饭者，种种罪业由此而生，败节丧德，损福削寿，恶报随之而来，怎能不令人警惕戒备呢？在这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几个《太上感应篇汇编》和《安世全书》中记载的例子。一、动静居处，神明监察。明朝时，准郡地方有位读书人，有一次在酒醉之后，调戏家中的一位婢女，而这位婢女颇知羞耻，兼具了主人的调戏，并摆脱了他的纠缠。那时候正是阴历月底的最后一天，这位读书人睡到四更天的时候，他的妻子忽然把他叫醒说，我刚才梦见了一位星神，头上戴着方巾帽，身上穿着黑袍子，骑着一匹快马在奔行，他随身还带着簿册，并且用手向我指画一下，就飞奔离去了。我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向我说些什么，只觉得他神威赫赫，我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惊醒了。这位读书人听其妻这么一说，顿时全身感到毛骨悚然，非常震惊，但也只是回答，你梦境中的神明一定是赵神了。后来读书人就将这位婢女许配给了人家，之后才向妻子说明，你从前梦到赵神向你有所指示，是因为我以前曾经调戏过这位婢女，她因为坚决抵抗而得以幸免，没想到就在当天的夜里赵神就示警了。我想这件事虽然没有做成，但是心中已经有了恶念，所以才被赵神记录下来，上奏天曹。以前我不敢向你说明，是因为恐怕你会怀疑，怕你会为难这位婢女。今天向你说明这件事，一则是表彰这位婢女的节操，一则是彰显我所犯下的过失，向你表明忏悔啊。二、劝人戒色，行善改运。许信善与杨红两人是同窗好友，他们一道去京城赶考，住在一家旅店。一天遇到一位相士，看了二人说道，杨红将会上榜，仕途顺坦，主贵，许信善不重，主贫。杨红非常高兴。当晚杨红偶然看见旅店有一位少女很漂亮，就想拿很多银两去向少女求欢。许信善极力劝阻道，相士虽然断你一定高中，但是考试在即，你若心中存念这事，这几日必定情绪不宁，无心在课业上，而且你重金贿赂求银，坏人名节，天所不容。若是那名女子答应你，想必也不是什么良家女子，今后别人会怎样看，你还有心情应考吗？你可要三思而行。杨红一听很有道理，于是就打消原意，专心准备考试。过了几天，两人又经过相士摊位，忽然那位相士叫住许信善，等一等，奇怪，你的面相怎么和我前几天看的不一样了？本来看你考试不会中，而且贫贱一生，今天观你面相，不但这次一定考中，而且仕途显达，与前日所判完全大异，为贵相了，今后你要享大富贵。再看看杨红，说他气色已差，不如昨天， 但仕途还是不错，与许信善同样显达，不过名次在他后面。发榜的时候果然如此。杨红于见色起心动念之时，被许信善一语点醒，幸好能及时断了念头。许信善能诚心劝善，一念止淫，无形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由此可见，相从心生，命由心转。一夜之间，两人的面相就有很大的改变。人一天当中念头很多，念念在福德上都有加减乘除，所以懂得时时刻刻保持善念极为重要。三，一念之间祸福利剑。清朝有一个书生，家庭本来是名门望族，他孩提时就与一富翁家定下亲事。他父亲慷慨好施，乐于助人济人，把所有积蓄都施舍空了。临终时家徒四壁，只把阴德留给这个人。书生非常贫困，考上秀才后东求西借才筹到一笔钱，要把媳妇娶进门。富翁因嫌女婿太穷，暗暗反悔，用一个婢女把小姐调包。那位婢女倒也端庄温婉，勤劳贤惠，书生却不知道她是替身。后来书生前往岳丈家，乡里无赖们不怀好意，群起嘲弄他，叫他婢女的女婿。他非常愤怒，要无赖们闭嘴赔礼，却遭到无赖们的嘲笑奚落。他回家问妻子，妻子据实相告，他才如梦初醒。之前书生曾梦中到一处地方，珠栏碧瓦，完全不是人间景象，有几位女子在一起绣一件锦袍。书生问他们，他们说这是新科状元穿的衣服。他仔细一看，锦袍金绣间用红笔写了两个字，正是自己的姓名。他醒后很高兴，为此颇为自负。如今他知道自己竟然娶了一个婢女，非常气恨，暗想他年我富贵之后一定重娶名门闺秀，扬眉吐气。一天晚上，书生又梦到之前的地方，刺绣女子却态度冷漠，不予理睬。再看金绣间的字已模糊不清，就要消失了。他大吃一惊，急忙问为什么。女子随口说，这人刚刚萌生了弃妻之念，天帝命令状元换别人做了。书生猛然惊醒，深深后悔不已，从此与妻子和谐恩爱，发誓白头偕老。几年后他中了状元，担任了京城要职。书生一念之间，险些使命中本可得到的功名被夺，福报被消。诗经中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今生有福，或是其祖上积德，或是其原来积德行善所致，然而还要注意继续修德，才能使福报更加久远绵长。四，一念善恶天缘之别。明朝神宗时，武进人张伟和某生一起到南京应试，在抵达投宿的旅社当夜，旅社主人梦见迎接天榜，天榜上的解元乃是和张伟同来的某生。主人将所梦告知某生，某生听了洋洋得意。旅社主人的两个女儿，一个叫甫，一个叫姬，住在楼上，也听到了这件事，怦然心动，于当晚叫婢女招引某生，并垂下布幔坐梯。某生拉张伟一起爬布梯上楼，张伟爬到一半突然自省，想到自己是来考试的，怎么可以做损阴德的事呢，因此急忙反身退下，但某生已经爬上楼去了。当天晚上旅社主人又梦见天榜，见到榜上的解元已经换成张伟。次日主人将梦告诉某生，并问他是否做了拜德的事。某生面红耳赤，不敢回答， 到了考完试放榜，果然张伟中解元，被认为户部主事，以为官清廉节俭而受人称道，后来官至左副都御史。而某生竟落地，某生大为惭愧后悔，一生贫困郁郁而终。感应之机如此之快，天地无私，人招吉或招祸，全看自己起心动念之时。与其事后后悔，为什么不在开头就谨慎防备呢？五，贪色纵欲，自毁前程。清朝凤阳府书生汪某，他的家中有一小水池，种着荷花，但自种下后从未开花。在他准备去参加科举考试的前三天，池中忽然生出一朵并蒂莲花，人人见了都说，那是此次科考和秋季时举人考试皆能获中的瑞兆。汪生的父母家人都很高兴，汪生心中得意，当夜饮酒赏花，竟调戏一个婢女，并加淫污。第二天清晨，他见到并蒂莲花已经枯折，他的父母叹息不已。第二天的晚上，他梦见觐见文昌帝君，看到自己原本名列天榜，突然被帝君削去，他再三拜倒，但连续三次都被赶下，无法挽回。梦醒后心知不祥，忧心复试。那次的考试，他所住的那一府本来有三个举荐的名额，只要审查合格即可获得保荐，而此次他的府地内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也仅有三人，按说被保举应该很有希望，但其余两人皆被保举，只有他一人被审核不合格，不能获保荐。而经由考试，本来很熟悉的问题也不易作答，结果只有他一人没考取，只好流泪返家。花开并蒂，命中原有功名，却因一念之差身犯邪淫，因而功名被夺。榜名虽是天神所削，但论及因果，其实是汪生自己所致，自造恶因，果报自受。天理不可违，自古以来能戒色者必得福，只有时时心存善念，约束自己一切不善的行为，丝毫不得罪天地神明，才有受福的根基。而当今中国社会，党文化不让人敬天信神，不让人相信善恶有报，无神论使人败坏堕落，纵欲荒淫，为满足私欲而无恶不作，导致社会道德全面败坏，必遭天谴。人们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并认清其邪恶本质，顺应天理，坚守道德和良知，才能得到上天的护佑，才能前程光明。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